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六号茶房，我是黄宗宁。
大家好，我是陆夏佳露。
今天我们的 Q&A 就是妈宝相关的议题，我觉得这两个字真的一讲到每个有小孩的家庭就然后没有小孩的家庭也因为没小孩家庭就想到身边那个人说对对对，那谁谁谁就是这样，
就是妈宝，对。
等到有小孩就是很害怕
啊，糟糕，我小孩是不是妈宝那种？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台湾蛮多的社会事件上面都会被人家提出来。你在播新闻应该也常常、
有啊有啊，尤其碰到那种像富二代这种，如果有负面新闻的，就很容易连接他原生家庭，然后怎么样都过得好好的，溺爱啊什么什么的，就我觉得这种就是已经变成 ABC 的这种直接连接就串出来了。
但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滑坡的想法。
对啊，
就是妈宝不是每个人心中妈宝的定义都 不一样，
而且因为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吗，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应该是好的事情啊，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嘛。然后现在讲妈宝都no good no good，
对，念一下吧，这个
好
这个留
言。好，这位听友叫做匿名妈哈、他不想让大家知道，因为他很怕孩子被说成妈宝吧。
对，
他说妈宝该如何判断自己的小孩是不是是妈宝，或者是该如何避免养出妈宝呢？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不可能养出妈宝，因为自己很重视小朋友的观念行为，如果有不礼貌不对的行为我都会严加制止。在教养方面，我主张是正向教养，或是像萨提尔亲子教养，尽量会跟小孩沟通，让小孩想通察觉，那我觉得他有认知以后呢，做起来就会比较持久。跟先生教养理念常常不同，先生遇到小孩做错事会直觉的严厉的呵斥，不给小朋友解释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我跟先生常会因为这样的问题会吵架，或者是我会忍不住会阻止他继续骂小孩。以前有过打小孩的头，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尽早阻止，才能够避免更糟的情况发生。那我女儿现在九岁上小三，这个学期课才刚开始那一两个礼拜，几乎每天都是哭着去上学。刚开始一两天呢还可以好好安慰，到后面真的有点生气，那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哭，是有人欺负你吗？他说没有，就是想妈妈。好不容易安抚了一两个星期，觉得他也开始适应学校的新生活，最近又开始喊肚子痛，心跳很快，听起来就是借口不想要上学啊，一问又是想妈妈。我就突然开始觉得很害怕，是我教出了妈宝了吗？家里这个是独生女，一直希望她可以很独立，但好像更难。有的时候我也会试图要给她一些观念，跟她说呢，人生很多万一，万一遇到不幸的事，妈妈可能也没有办法陪你很久，希望你可以独立一点。那我该如何判别小朋友到底是不是妈宝呢？我该怎么做不会让这个依赖的坏习惯养成呢？我很担心是自己教养的问题，这样继续教下去会养成他依赖的个性，一遇到困难就不想去面对了，哭哭，很紧张的妈妈。最后真的很感谢有这个节目，夏主播跟黄医生让我看到跟学习很多不同的教养方式，在教养路上不孤单，试图也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教养方式，很感谢你们在这里学到很多。还有这一年来我因为听了你们的节目内心成长强化不少，很开心。我是从开播前就很期待的听众，从第一集都是准时收听的，每集都听，常常跟着你们一起笑一起思考，甚至讲到内心深处也会感触流泪。衷心祝福节目长长久久，大家都幸福满满。
耶，
哇，念完这个我都要吞好几次口水。
专业主播不是都是噼啪噼啪机关枪讲半小时吗？
我们一个稿头也才几秒，对啊，半分钟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长的稿头了吧？
你们都丢给那个现场的那个记者。
对啊，自己不要啰嗦太多。好了，妈宝妈宝，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前几天前几天才看到那个插画家，那个叫 Churn 是不是？他最近画一个令人震惊的妈宝故事系列，真的蛮好笑的。
真的、就在脸书上吗？
在脸书上啊。
哦、
我随便念几个，就他是有画画的，他是有插画的，所以看起来更好笑。但我们今天只有声音，大家就忍耐一下。朋友跟一个男生告白，叮叮，然后男生打电话给妈妈说：“妈，我能交女朋友吗？”这样，这算妈宝吗？
妈，我能交女朋友吗？我觉得妈觉得这蛮好的、就先问一下嘛。不是，妈，我想看一下呀。
不是，女朋友在他面前。 就跟他告白的女生在他面前。
哦，那当然是妈宝啊！这种事情，
对，新来同事的妈妈到办公室骂，为什么让我女儿加班加那么晚，然后把同事就带回家？
绝对是，我跟你讲，绝对就是受不了这种，就是妈妈去介入孩子职场的生活，介入学校就算了。
后面有越来越恐怖的，同事妈妈会从南部切好水果快递给在台北工作的女儿。
哪里有这种妈妈呀？
注意，不是南部给水果，是切好的水果。
真有这种妈妈呀？
就是不知道香蕉是有皮的人吗？
而且同事代表他的孩子都已经是进职场的年纪了。
对对对对，
天哪！
办公室送来一张超豪华办公椅，结果是同事的妈妈帮他订做的，比老板还要豪华那种大椅子。
这妈想害他吧？
对，让他职场上人际关系不好。
真的？
你要先问一下啦。但那小孩也太没有 sense 了，因为如果是自己的 cell。就是他不是那种公用的开放空间，自己的 小空间，他腰不好或什么的，定做一个椅子，好，我是觉得也还好。
嗯，
但如果开放空间，就对，就像你讲，有点尴尬。
对啊，我要是那个小孩，我一定会把我妈痛骂一顿。
丈夫说婚纱一定要有妈妈，然后婚纱照里面就是两个女生跟丈夫。真的很尴尬，
天啊！
这个下一个我觉得很恐怖，前男友在打电动的时候，妈妈会在一旁喂食，
太恐怖了。
对，
妈宝无误。
妈宝，大学教授常常迟到，因为中午要回家吃妈妈切的水果。
为什么妈妈都要切水果？
哦，有一个他说跟男友逛街，看到一双鞋很好看，说你试穿一下，结果他打电话问他妈妈说：“妈，我的鞋是几号？”
他有事吗？不是现场试穿就可以知道啦。
对呀、啊，
这有点夸张啦。
啊，这个跟我有关的，有个妈妈带了30岁的儿子来急诊，因为他儿子突然有很多头皮屑。这很荒谬啊！
哎、欸，你在门诊有碰过那种真的是妈宝行为的？
我还好，
还好哦。
对，因为要看我排那么久，妈宝没有那个耐心排队。
哦，
你要挂急诊。没有啦，我不太喜欢说人家妈宝。
嗯，
我有跟你讲说为什么我走儿科的关系吗？
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爸爸潜移默化的关系。
根据我们上一集那个，我不是我以为我，或者是讲那个 SQ 的那一集，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承认父亲一定在我潜意识里面有影响到，
嗯，
但是在当时我不这样觉得
啊。
那但是当时我自己决定走儿科的，是因为。我发现成人生病之后，比如说大人啊、老人生病的时候啊，
嗯，
有的时候我没办法同理他的家属的心情，
嗯，
好，比如说爸爸这个要出院了，然后没有人要来接的这种，就是最好爸爸就一直住在医院，
嗯嗯嗯，
你就没有人要理他这样，
嗯 嗯，
就这些家属的心情我有的时候
没办法理解，
我不能同理，那没有办法同理我就会生气，
嗯，
然后这个对我工作不好，
嗯，
但是我选儿科是因为即便是妈宝。至少我可以从那个妈妈焦虑的言语当中感受到她对孩子的爱，
哦，
那就算了吧，
哦，
对，每个人对爱的定义都不同，那你要这样子，
嗯，
至少我可以共情，那我这样子一起努力，
嗯
哦，小孩也不会放弃嘛，妈妈也不会放弃嘛，我也不会放弃嘛，那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只剩下只有沟通的事而已。
那你觉得妈宝有个定义吗？
我就很好奇妈宝的定义，大家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像刚才这些东西，你都觉得都是嘛？
对，
看起来就是这些人，就是刚才这个马来模里面跟小篇跟我说 ，Cheren 就是马来模，那他画出来的都是生活自理能力异常嘛？
嗯，
对吧？就是我没办法决定这个我要怎么吃东西，然后就是连这种一般人可以自己处理的事情都要靠妈妈来处理嘛？这个是。在这些梗图里面带出的意义，可是我们今天留言的妈妈，包括心理层面的想念，她也担心嘛，就是什么事情就是想到妈妈，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两件事可能要拆开来讨论，心理上面对于妈妈的依赖，跟这个自理能力上面，
实际行为
自理能力上面受到妈妈的介入太多。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不一定是同时存在的哦。
嗯嗯嗯，
哦，
嗯嗯嗯，
那个办公室里面妈妈寄来太师椅， 但也许这个同事自己觉得很烦，只是他不想再抗争了，他一点都不想念妈妈，也不念妈妈，妈妈要送他钱送他东西，他已经只是自私化说来吧，那就来吧，既然你要弄那也好，既然你要帮我切水果那就切吧。
嗯嗯嗯，
我也不是不会切，我只是没有动力去学，因为反正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来都是别人负责，
或者是我只是没有那么多动力跟妈妈在谈这件事情。
对对对、嗯、而且就是他没有那种觉得不想要去努力去改变他们目前母子之间的互动嘛。
嗯，
就这样、嗯、所以他并不想念妈妈，他跟妈妈之间是没有，不见得是有好的依附关系，钱拿了就走了。
嗯，
好、
嗯
哦、啊，你说这叫妈宝吗？
嗯，不过在刚才的图里头有另外一种，就是他会主动要去找妈妈，
但是他主动不是因为情感上的依附，是自理能力的失能嘛？他只是把妈妈当作仆人嘛？因为你刚刚给我做这件事情，嗯、但那他也许妈妈的需求他不会去满足他，他不会说，哎、欸，这是我妈想要，我帮他留一个，不会，他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而已。
嗯嗯，
好、
嗯
啊，那反过来，这个他今天讲到他的孩子在学校会想念妈妈，想要跟妈妈在一起，那这是心理上面的依附啊。
嗯，
那这个每个小孩都会啊。
而且我现在注意到，他说他的女儿九岁，刚生小三，小三是进入到新班级的一个新的阶段嘛？
对。
所以刚开学那一两个礼拜好像可能也会出现像这样的情绪，是能够理解的齁，因为新的同学、新的老师、
对
新的班级。
对。那这个内在的这种依附关系就比较是温尼考特，我之前有在节目上聊到，就是先从妈妈就是我、嗯、变成妈妈是我的，再变成妈妈的爱可以投注在娃娃或者是安抚巾或者是一个小贝贝，然后最后再成为内在的课题、
嗯、
就是我没有要投注在小贝贝，但妈妈在我的心中。
嗯，
好、
嗯
哦，那就是慢慢慢慢随着年龄长大会出来的。那你只能说这个孩子还没有把这个妈妈的安全感跟依附关系内在化，他还是必须要看到摸到他才觉得安心嘛，就是还在那个中间的时间点嘛。
嗯嗯嗯，
那这个就跟我们说他长大会不会成为妈宝是没有任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要你强调的妈宝是生活上失能的话。
嗯、哦、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分开讨论。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就先讲这个这刚才这位女孩的妈妈她所担心的事情。其实总有一天你的孩子一定会把你对她的安全感变内在化。
嗯，
就是这个世界上我在每次打拼啊努力啊生活，那我想到远方有一个妈妈，她会会替我祷告帮我祝福支持我啊，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嗯、那这样的依附关系就是好的，因为他可以正常的生活未来、哦、他可以正常的工作甚至成立家庭，但他跟你的关系也很好，因为他会、母亲节他会想到你，然后给你送东西或者是直接来看你、哦、等等等等，我觉得 这是很棒的事情，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嗯、那错误的做法就是把人家推开。
嗯，
就是你的孩子还没有发展到那儿嘛。
对，
那你现在就不满足他前面的，一直想把他往后推，
他的依附关系就会
有问题。对啊，就是等于是你逼人家跳级嘛、哦、就是人家一年级还没修完就一直 往国中啊，你是小学还没上就一直要他上国中，这种感觉他的内在的这种依附关系还没有建立、嗯、但是你就人家一定要进入到这种、所谓的内在课题的时期，我觉得这很残忍。我讲一个真实我的这个小病人的故事，他就真的是上小学一年级之后就每天哭啊、
嗯、
然后他都跟老师说他要打电话给妈妈，因为就是这个妈妈 有一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放在老师那边、
嗯、
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真的很想念我就让他打，然后他就打，那每一节下课都跟妈妈我想问你这样，他爸超不爽的啊、
嗯、
他爸爸 就说你是不是都已经一年级了哭哭啼啼的像不像男生呢什么之类的啊、
哦、
反正
尤其又是儿子，
对对对对，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通通都出来这样子、嗯、然后可是那个妈妈其实她不是溺爱，她只是了解自己孩子的需求，然后我都还记得他就跟爸爸说可是我在学校都没有朋友啊、嗯、然后爸爸就说你都在打电话当然没朋友啊
我爸爸真的很气耶，爸爸
对对很气、嗯、但是这个妈妈她了解这是个过渡期， 他知道他了解自己的孩子，他并没有溺爱，他没有宠，他也没有跟老师说，他如果我的孩子想妈妈我就带他回家，他也没有啊。他经过了大概半年一年之后，他就跟班上同学熟啦，那他也知道这个老师好好老师啊，对他就是没有不会伤害他，
是，
那他就把他的安全感投注在老师身上，事情就解决啦。后来他现在长很大了，都已经国中了，我那时候认识，就是他在门诊跟我讲这件事情都还是小学的时候，
对，
所以我只要跟大家讲，每一个孩子在新环境的适应当中，那个步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只要去接纳他想念你的心，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位妈妈是说、想念他就给这个下课的时候打电话，这是他的决定。但我知道也有一些是给照片的啊，但是看起来蛮恐怖的啦，就是看到小朋友下课拿着妈妈的照片一直哭这样的。
还有很想唱鲁冰花的歌。
但这也是一个方法嘛。哦、或者是有我们有一些绘本，不是说妈妈上学之前会给小朋友手上画一个爱心，然后亲他一下，说你想念妈妈的时候，这就代表我。这都是一些可以把它变成替代课题的方法。
我以前啊，在我们家那个，我好像分享过，我们家姐姐那时候刚进到小学，是没有同学可以一起玩的那个阶段，我是给她一个小本子，然后跟她说想妈妈的时候可以写你想要跟妈妈说的话、啊、当然才国小一年级嘛，就不泼泼写这样子。
对
我是这样做的
呀，这个是心理上面的，所以我觉得总有一天，只要你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你没有把它往外推，你就一直跟她接纳，然后成为她心灵避风港，她会成熟，然后你们亲子关系 会很好。
对，
但是从自理能力上面，这个就真的是妈妈的责任了。
就是妈妈到底要介入她的生活到什
么程度，因
为人会懒，
对
不对？
对啊，因为人会懒嘛。如果这事情都是另外一半负责，她当然就没有学习的动机啊。
真的，
都不要说亲子了，夫妻也是、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晓得很多女性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想要无私的燃烧自己，这样子就是看到大家有需要就跳出来做啊，把自己做牛做马这样子。我觉得对于像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吼，我们就去让自己去忙别的事情。比如说，你就排，假设你要上班，那你就上班嘛吼。像我要上班，我没办法，所以很多事情眼不见为净，我就没有办法介入太多。但如果说真的是不用上班的妈妈，你就可以，哎、欸，现在很多课程很有意思啊，你可以排一些课程啊。去学一些东西啊或什么，就让自己也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不要每天就是只专注在孩子的需要，然后先生的需要，然后就是他们都还来不及开口，你都已经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这样。
对
对，
那是他自己自我价值的定锚点。
嗯，
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自我价值可以撑，
所以就只能够专注在
这上面，就是用这个方式，对，让自己觉得自己活着。
对，
但就是我们可能要想清楚哦，孩子是会离家的。现在的家长有两大类了，一大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就是什么事情都宽呵呵，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就是很紧张，怕小朋友自理能力永远学不会，然后就一直想超前部署的。
嗯，
那我觉得这种亲子关系也很紧张。
嗯，
哦，就是你一定得自己尿尿，自己睡觉啊，自己吃饭，自己什么都自己啊，自己什么，然后我就常常想说，是哪里有研究说？能够早一点自己睡觉的小孩长大以后比较会独立，是什么研究说自己尿尿的小孩或者是借尿布的小孩长大会比较独立，就是这都是你就是我们自己脑补的吧。
可我真的耶，我就是一直很介意小孩自己睡觉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跟小孩睡觉好累哦。
对对，我真每次在门诊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想要帮孩子做睡眠训练，你的动机要很清楚，比如说是因为已经影响到妈妈自己的睡眠品质，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嗯，
因为影响到妈妈睡眠品质，妈妈很重要，妈妈陪她要上班，晚上睡眠不足，这样白头发会越来越白，哦，那这不好啊。所以如果这样子要去训练睡眠 ，OK 啊，但是不要是因为，好，哦，我很怕我的孩子这样子就以后会
就以后就变妈宝，
跟我一起睡就变妈宝，
嗯，
跟妈妈一起睡会变妈宝，这到底是？谁说的？
他到三十岁还跟我一起睡怎么办？
不是那个问题啊，
就妈很容易滑坡，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哦，就是哦，别人的眼光啊，别人的小孩都这样，我小孩怎么这样？不用用这种事情来，我们就自己有一个18岁的计划就好。 刚出生的时候，他绝对是妈宝，生活自理能力是零嘛，好，吃喝拉撒全部都要靠你来处理。OK， 从零岁开始，你是百分之百的负责他的这个生活上的打理，然后他是零，那我们就帮他做一个18年的计划。那18岁的当下，或者是有人要做20岁，随便你，或者是怎么样，有些人就是要先跟孩子先大概这个跟夫妻之间先聊好，知道说我们要把这个计划定在什么时候，那就是慢慢慢慢，就像马拉松啊，配速啊，有人想要前面冲刺后面慢一点，有人想要前面慢一点后面冲刺，我觉得都可以啊。
嗯，
但时间到了就是到了嘛，那你的计划就是应该要终止，变成他完全可以独立在自理能力上，然后你应该就是不要再付任何这种剩下的都是 favor。就是我偶尔帮，因为家人彼此支持，偶尔帮你做一下是没问题。
嗯，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这是18年计划。
嗯，就到18岁。
对对对，就不要跟人家比啦，
okay.
就是跟赛跑一样，不要跟旁边人比。哎呦，他跑那么快，那我也跟着跑快，然后最后你没力。
对对。对，而且啊，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难。有的时候，你不要说跟别家孩子比，我们自己家就是3个孩子嘛， oh. 3个孩子就拿起来互相比较啊。那、啊、你就会发现说，哎，每个孩子对于衣服上面的需求，他要的时间真的是不一样。哎，有的真的很快他就可以自己了，有的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我觉得也包含做了这个节目，跟后来读了一些相关书啊，我才很深刻的去理解到，从小哦，他们童年时期依附关系的建立啊。那会严重影响到他们成人之后方方面面的人际，不管夫妻、哦、不管在职场跟朋友，或者他们自己以后面对他们的孩子，是方方面面。
所以你看很多家庭、会把这些服务的行为、哦、就是变成他的爱的全部、
哦
哦嗯、我们平常不是聊什么几种爱吗？他就把这些服务的行为成为他唯一爱的方式，那当然这个孩子就会习惯于，哦，妈妈他不会跟我有共情，不会有同理，然后我跟他聊天超无聊，然后也 我有事情就是 想要找他谈呢，最后结果都不好啊，最后我只有发现唯一妈妈表达爱的方式就是送我东西或帮我切水果，好吧，那就这样吧，那就是最后这个形式就会变成刚才马来摩化的那样状态，所以蛮可惜的。
哦，所以爱的语言不只是在婚姻之间呢。
嗯。
哦，有的是需要用说的，
啊，
有的是需要肢体抱抱的，
对，
有的是可能送一点小礼物的，有的是需要仪式感的，
对，
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孩子也都不一样，
对。
嗯，
然后最后也是，当然我必须要说，这不是一定会发生，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就是很只能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常常我们会把离婚这件事情当作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哦、不管身心上影响的一个危险因子、哦、我要强调危险因子，它不是绝对，它只是危险因子而已、
嗯嗯、
那有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因为当离婚之后，夫妻就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就会成为讨好者，就是讨好小孩，因为小孩等于现在有点要选边站的感觉，尤其是如果是周末在爸爸那边中间的很难，两边就会为了教养不同掉了争执，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用讨好的方式让想要绑住孩子的心，
对，然后主要照顾者就是说周末只要去你那边回来都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对对，
打乱我的教养的 tempo，
对 对, 对、嗯、但讨好型就会很容易落入刚才讲自理能力缺乏，或者是变成用金钱用礼物来代表他的爱的唯一途径，
嗯，
那个亲子关系就你想想看，一直如果延续到是20岁，那很不好。
其实这不只是什么有没有离婚，就像一般家庭，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他们感觉起来，他们俩好像是彼此是竞争关系的时候，他们的竞争就是孩子的，对孩子的爱，或孩子比较喜欢爸爸喜欢妈妈这种，
对，
就会常常会进入到讨好的这个不自觉的逻辑里面去了。
对, 对，所以大家还是记得哦，这4个性别、哦、一个是讨好型，一个是放任型，一个是权威型、啊、最后一个是支持型、
嗯、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希望孩子成为有自信然后负责任的人，就是同时心理的依附关系的建立，同时身体的、哦、这种自理能力的负责也都可以建立的话，你可以选择支持型的父母，就是70%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自理，30%的事情由爸爸妈妈主导，
这是大概在年纪就是十八岁之前，你都可以自己自由去调配这七比三的原则。那权威教育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所以刚我们今天听友的老公，就是这个女孩的爸爸，他是用权威教育，我相信他也是希望借由权威教育不要让孩子成为妈宝或爸宝吧。 我相信也许每个人心里面对孩子的这种担心都是一致的，只是采取的方法不同。好，那权威教育是不是能够让孩子成为负责任的人，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研究，但听起来是有可能。好，听起来权威教育其实是可以让，因为他什么事情都
叫你
自己弄嘛，然后自己决定，然后那可能在生活自理上面是会被催出来，但心理上面的依附关系就渐行渐远，所以这个可能是有副作用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一样啊，依附关系这部分没有处理好，长大他的人际上面方方面面可能会连带受到一些影响。
对
对，好，妈宝，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听你这样讲，就帮大家理清了，真的，一个是自理能力，
对，
行为表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层面的，
对，
亲子之间的关系，依附关系，那其实就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啊，你看 我现在很多人啊都会炫耀自己的儿子回去要跟妈妈抱抱，以前都不敢，
对
对不对？上一个世代
教
养男生哦，就说人家男生很怎样很怎样，
对，
可是现在我们都很得意，
我
儿
子
现
在跟我抱抱，
对啊，因为时代都在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的世代家庭是，我只能说同温层啦，我们台这个都会圈的家庭生的少，其实还蛮在意孩子跟你还是会有那种好的依附关系，即便他是男生。那你看这些孩子，他在学校会随便跟人家抱抱？不会啊。啊，所以不要把这两件事搞混了，跟妈妈自己的那种依附关系，跟外在他的行为表现，不见得是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还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对这妈来说，是因为现在刚好碰到孩子出现这个状况，他就突然觉得很紧张这样子。可是如果有时候突然发现孩子怎么最近的行为举止跟以前不一样，也就爬梳一下，是不是他最近环境有什么其他的压力因子。
对对对，很棒的提醒。
那像这个孩子，因为我现在看起来就是他刚上小三嘛，新同学、新班级、新老师。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Q&A 到这边呢，接下来是心灵鸡汤的时间啦。
心灵鸡汤的时间是我最喜欢的时候了。第一位是这个叫座右妈吗？
对
对对，没错。第一位是座右妈，她说我们的节目什么题目都好听。他说呢，以前因为上下班都有读幼儿园的双男宝同行，在车上只能够播放亲子天下有声书，终于双宝上小学了，所以现在陪伴我上下班的路途就是 podcast 了。收听您下路的一个月的时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黄医师是我当妈妈六年来的育儿指南，孩子们也都很喜欢听黄医师说故事，不管是身体的故事或者是圣经的故事，下主播的声音更是令妈妈着迷。那今天六岁半的双胞胎儿子们吃下了人生的第一颗糖果，他们满足又幸福的表情让我原本有些挫败的心情稍稍平复。我要感谢黄医师的阿布跟小乐系列，给我在建立孩子的观念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对小乐吃了棒棒糖之后的反应印象很深刻，凭着这股力量撑到了现在，才决定吃下一点点的人工色素。我是67年次的妈妈，也是一位高中老师，年纪上跟两位主持人有相近的成长经历，生活上要同时面对孩子跟青少年，所以不管是亲子主题或社会议题，每个话题都让我觉得很受用。祝福宁夏路一岁快乐，也希望能够和宁夏路共度十岁生日。哇哦，
耶，十岁耶！
对啊，欸，我觉得那个亲子天下有声书真的是在车程控制孩子能够不要那么躁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app， 里面故事实在太多了，所以哦，我现在也是，
我真的现在很常被人家在路上，然后就说，欸，就是那个说故事的黄医生，小朋友，哎哎哎，黄医生在那儿，就你听的故事啊。然后小朋友，你以为他们就会黄医生？没有，每一个都超害羞，然后就抱着妈妈大腿，
抱妈妈大腿，真的。
即便我假装说真的吗？黄医生说故事呢，他们还是就但他们心里面我长的是像卡通人物一样，然后胖胖之类，就没想到看起来
要像阿布或小乐，
对对。
然后我觉得孩子都有一种固着的习惯呢，就固着的行为模式，他们就是同一个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这样子。
对，他们喜欢的那一个就一直听。我后来被这样子一提醒，我小时候也是某个故事一直听哎。
哦，真的啊。
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妈妈买了一大堆这种故事的录音带。
嗯嗯嗯。
然后我就永远都只听某一个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录音机要怎么按回转。
哦。
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回转，然后就听那个。
为什么啊？
对，然后那个就是 B 面的第一个，所以我 A 面从来没听，就是都听 B 面第一个。真的是。
对，为什么孩子会这样？他们都不觉得耳朵长茧了吗？
不知道哎，我就是很喜欢里面的某一个点。我跟各位说，我真的早就忘记这些事情，没想到人的大脑这么恐怖，就是在大家聊说重复听，慢慢那个记忆就回来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已经想起那个故事在讲、
那个、故事的内容哦，
讲汽水，
讲汽水。
对，然后就听到那个女生，就是那一位姐姐说砰的声音，就是汽水打开砰的声音，咕噜咕噜讲。我好像就是喜欢那个片段
哦。
你说我很爱喝汽水吗？也没
有，
我小时候也反正也没得喝。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开启了那一点，但是其他的故事就都没有，就是都没有触碰到我的那个点。嗯、
好有趣哦！
对，然后你有发现吗？就是男生，我不晓得女生怎么样，男生的大脑就是会对那些突如其来的嘣，或者是那些音效，就所以，我为什么讲故事就搞这一堆有的没的，啊，噗啊，因为我知道男生的小孩就是喜欢这个。
有女生小孩，其实在那上面蛮有反应的，对，然后就要一直重复听。所以后来我发现 ，Podcast 上面，尤其疫情那段时间啊，跟小孩说故事的节目、都在排行榜面是最前面，就是因为他们不停重复。YouTube 也是一样啊，很多玩具的开箱啊，为什么点阅都高到一个你吓人几亿这样子，
嗯，
因为其实就是，例如说10000个孩子，每个人给你重复个100次这样，
嗯，
好，下面这一位，
嗯，备菜的好伙伴，这好长啊 ，Zero Cara 从 Apple Podcast 进来、第一次在 Apple Podcast 留言的时候，因为不会使用，所以搞不清楚有没有传出去，按了几次传送，最后只剩下给全职奶爸的留言，哦，就是这位。谢谢。
哇、wow,
对，有全职奶爸那个留言我没有看到。
对。
那他想传达自己对这个节目的喜爱，所以又再试了一次、喜欢在备菜的时候听宁夏路，重复听也很好听，不知不觉菜越备越久都不下锅，就是桌上才切了一堆，小孩跑来跑去找我，我就会请他们安静、想办法赶走。阿勒一天之内就只有这段时间，不想被打断。听宁夏路好像看了一本好书，心里很温暖。只要能缴得出手机费用，就可以听这么好的节目，真庆幸活在这个世代呢。带小孩是一个很特别的洗礼，感觉生命被重新来过一次。不但放下了很多童年的包袱，连形象也都放下了。对，这个应该是你来同感吧？
我是我没有形象的、我没什么偶包的。
我有三个孩子，目前3、6、9岁。育儿过程，身为妈妈这个角色，想法态度一直在转变。觉得排行越后面的孩子真的越吃香，因为妈妈被前面
真的
被前面的孩子磨过之后，很多事情就不再那么严肃、担忧跟坚持。
真的，
看到自己对老二、老三，然后跟当初对待老大的时候不同，我就提醒自己，对老大要符合那个要求，要符合他们的年纪、他们个别状况。记得他还只是孩子，不要过度的要求、育儿生活可以说越来越快乐，但对黄医生的依赖却越来越高。喜欢黄医师分享各种用包容、同理、科学的角度，让我们知道小孩不同时期的状况、身心理的发展、科学研究怎么探讨跟发现了什么结果，都非常帮助我了解孩子这个物种 species。帮助我家孩子降低被炮轰的频率
很重要。
也许也许身为妈妈不够有耐心，大家都一样，也曾经把老大自信骂光光，对，我也犯过这个错哈。但生命的过程本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完美无瑕，一点一点的错误、一点一点的遗憾，让我们学习反省跟包容，愿意改变都不嫌晚，接纳孩子也接纳自己啊，
掌声鼓励，太棒了。那在孩子的梦想超过我的想象的那一集呢，夏主播提到不能支持孩子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立马问了身边很多妈妈，果然大家都有自知之明，都说做不到。我最喜欢夏主播的诚实跟直接，还有好听的声音，真是养坏胃口了。听到其他 podcast 声音，如果不习惯，就会想念夏主播的声音。啊，太棒了，太喜欢两位主持人的搭配，不同角度腾出更大的讨论空间，让我备菜时光变得有趣，餐桌的菜色也变丰富。对，谢谢你们跟团队带来的美好，建议黄医师这个络腮胡直接用贴的，不用养了。对，我大概也只有这个选项，准备不同长度造型颜色的胡子，然后像领带一样多准备几条，每天以不同心情贴不同胡子，开心的时候贴红胡子 what 动脑的时候贴八字胡，思考的时候就那种边搓边想，那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可以贴蓝胡子。告诉老婆小孩，我贴蓝胡子表示我很 blue 哦。录这个节目的时候贴长胡子，来跟你讲太久就念这个，这怎么念？玩
胡子啊，就是像古装那个评剧有没有？
太多了，你哪来那么多胡子啊？还有大红络腮胡，买不到吧？今天听防疫阿卡贝拉，惊为天人。所谓的小编要多少才华才能胜任啊，这个请接受我崇拜的眼神，小编崇拜的眼神来了，
真的很崇拜耶。
Yeah. 好的，谢谢。
你唱的也是很厉害，能够剪成这样也很厉害。
哎呀，我当年可是合唱团的呢。
哇，这位妈妈留言给我们真的好长哦，然后点到的面向很多耶。
非常谢谢，
对对对，
继续努力。除了贴胡子这一块，大概是难聪明，抱歉啊。
我觉得这人真的也很有意思，有时候讲讲就觉得，反正就瞎扯淡瞎讲一通嘛。你那天讲胡子的时候，我没想我听着听，我居然也认真起来耶。我听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那么认真，但是我回头我居然想到这件事，我还问了我们老公说：“那你的胡子如果你有办法留成络腮胡吗？”原来男生胡子不是我才跟他聊半天呢。
你老公应该也没办法，哦，他也是白净书生。
他一个晚上不刮胡子，那就是脸刺的。然后请我们家小孩，我们家小孩就要把他推开了。
可是真的是范围呢，就下巴吧？
没有啊，就是人中这边也是啊。
人中，所以他是可以留那个，就是我要举个例子，他是可以留周杰伦那种。
周杰伦留什么胡子啊？
就是中间这一撮啊。
真的，中间这段我都是想要希特勒，那画面不好。
不，上下都有的。
哦，
我是上下还连不起来的啊。但听起来你老公是可以，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留络腮胡，你老公应该也没办法留络腮胡吧？
嗯，
我是不是太久没看，我下次看到他，我要摸一下他的脸。
我本来说下次要试试看，后来想算了，我还是不要叫他试试看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啊，好啦，对啊。男生都会有留长头发跟留胡子的梦想。
男生有留长头发的梦想，
就是玩
都有吗？
以前我们玩音乐的时候啊，讲玩音乐好像我很会玩，没有啦，就是偶尔组个团，然后对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要留长发。
我都想到叶秉辰老师，
他已经成功啦、啊。我们就是那个过程过不去，那个头发刚好盖过耳朵、然后开始往外翘的那段时间。
男生留那么长是也想绑辫子吗？
不是，就是觉得玩 band 的时候
就要这
样甩，很颓废风、啊。
哦，颓废风。OK、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木村拓哉最流行的时候，
木村拓哉
对，然后漫画就是三井寿嘛，然后那个偶像就是木村拓哉，那个时候是长发，都长发，就即便不是留 rock 那种长发，也是有这种帅气的长。
好啦，所以这样你
那个时代过了啦，那个时代过了，现在就不
留。你现在是要留胡子跟留长发的，不过我觉得你现在发型还不错，跟你早期现在帅很多。
早期就是没有发型啊，100块钱然后什么发型，剪短而已。
好，那我们今天听友回馈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今天好像没有特别推荐什么书，但是我们反正有提到的所有的书都一样会在我们的好书专卖店里头。然后这个月还是要提醒大家，11月是我们的周年庆， 限定的一个月，所以会有比较好的优惠，然后还有满额要送面膜，细节就大家点连接进去看了，连接就在节目资讯栏里头。
好，那这个如果你们家小朋友也是听我故事长大的话呢，亲子天下有声故事书，哎，在这个周年庆也有限定的折扣，所以大家可以下载，然后挑你喜欢的故事，有黄医师说故事也可以下载一下咯。
对，里面说故事人很多啦，但真的很、我觉得对家里头有小孩的哦，实在是一个育儿法宝，老实说我现在越来越依赖他了，这样。
耶耶。
那大家如果是从 Apple Podcast 听的话，也帮我们五星赞一下哦。许愿池持续开放当中，然后我后来发现，真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消化完所有的许愿，那我们就会尽量，因为现在感觉起来里面听友的回应，那个累积的量实在是有点惊人，这样子。我们
就到那个2025年说，哎，我们现在要回应的是2021年的时候留言，
最好是要拖这么久，我感觉有点害怕。
这位听友的孩子当年是1岁3个月，现在应该已经中班了。
好，那反正我们许愿池持续开放当中，大家就这个尽量的留言，那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来给大家做回应。
嗯哼，
好，那我们就下周三空中再会了，
拜拜
拜拜。